第25集。第二天，兰贝尔和莉亚再也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在一起工作。到下一个星期，兰贝尔总算住进了那座西班牙式的小屋。他们在共用的那间屋子里为他支了一张床。那两个年轻人不回家吃饭，而且人家请他尽量少出门，所以大多数时间他都一人独处，或同西班牙老太太聊聊天。老太太人很干瘦，但很勤劳。她成天穿一身黑衣服，在整洁的白发下面是她布满皱纹的棕色的脸。她沉默寡言，只是在注视着朗贝尔的时候，眼睛里才洋溢着笑意。还有几次，老太太问朗贝尔怕不怕把鼠疫传给他的妻子。朗贝尔想，有这种风险，但风险并不大。然而留在城里，他们就可能永远关山阻隔。
他体贴人吗？
老太太笑着问道。非常体贴。
哦，她漂亮吗？
我认为很漂亮。
哦，原来就是为了这个，
老太太说。朗贝尔沉思起来。当然是为了这个，但又不可能只为了这个。
您相信上帝吗？
老太太每天上午都去做弥撒。朗贝尔承认说他不信教，于是老太太又说，
原来就为这个，应该回去和他团聚。您做得对，否则您还有什么想头呢？
其余的时间，朗贝尔就沿着出土灰泥的光秃秃的墙壁转圈子，摸摸钉在隔板上的一面面扇叶，或者数一数垂在台布边上的绒球。到了晚上，两个年轻人才回家，除了说说还不到时候，他们俩一直寡言少语。晚饭后，马塞尔探迪的大家喝加了茴香的甜烧酒，朗贝尔看上去像在思考问题。星期三，马塞尔回家的时候说，定在明天半夜，你准备好。同他们一起执勤的两个人，一个染上了鼠疫，另一个平时同他住一个房间，所以在接受隔离观察，因此在两三天内只有马塞尔和路易执勤。当天夜里，他们要去处理最后的一些细节，到第二天就有可能走了。朗贝尔表示感谢。
您高兴吗？
老太太问他。他说高兴，但心里却在考虑别的事情。第二天天气又闷热又潮湿，令人窒息。疫情方面也只有坏消息，不过西班牙老太太却很泰然。
这世上罪孽太多，所以注定会这样的，
他说。朗贝尔也跟马塞尔和路易一样光着上身，但无论他干什么，汗水都沿着他的双肩和胸脯淌个不停。屋里百叶窗紧闭着，在半明半暗中，他们的上身看上去仿佛涂了一层棕褐色的油漆。朗贝尔默默地转着圈子。他在下午4点钟突然穿上衣服，宣称要出门。当心啊，时间定在半夜，一切都准备就绪了，马塞尔说。朗贝尔来到 大夫家里。莉亚的母亲告诉他，可以在城里高地医院找到他的儿子。在医院的门卫面前，还是那群人在转来转去。一个长着金鱼眼的中士一再说：“别停在这儿。”人群挪动了脚步，但仍然在转圈子。中士的汗水已经湿透了衣裳，他对大伙说：“没什么好等的了。”大家也这么看，但尽管闷热难当，他们仍不愿离去。朗本出示了通行证，中士给他指了指塔鲁的办公室。办公室的门对着院子，他在那里遇到了刚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潘纳鲁神父。在一间散发着药味和潮湿的被褥味的肮脏的白色小屋里，塔鲁坐在一张黑色的木头办公桌后面，他卷着衬衫袖子，正在用手帕擦拭肘弯上的汗水。
又来了，
他说。不错，我想同莉亚谈谈。
他在大厅里，但如果没有他也能解决问题，那就更好了。
为什么？
他累坏了。我能办的事，就避免去找他。
兰贝尔看了看塔鲁，塔鲁瘦了，疲劳使他两眼昏花，面容憔悴，他那又宽又厚的肩膀也累得缩成了团。有人敲门，一个戴着白口罩的男护士走了进来，他把一摞病历卡放到塔鲁的写字台上，用被口罩捂住的声音只说了两个字，六个，便走出去了。塔鲁望望记者，随即把病历卡摊成扇形指给他看。
这些病历卡很好看，是吧？哼，一点都不好看，这些都是死人，是昨天夜里死的。
他眉头紧皱，重新收好病历卡。
剩下来要干的事，就只有计数了。
塔鲁站起来，靠在桌子上。
您快动身了吧？
今天午夜。塔鲁说，这消息让他高兴，他嘱咐朗贝尔多保重。您说的是真心话吗？
哼哼，
塔鲁耸了耸肩。
到了我这个年纪，说话非得真诚不可，撒谎太累人了。
记者说，塔鲁，我想见见大夫，原谅我。
我知道，他比我更有人情味儿。去吧。
问题不在这里。兰贝尔费力地说着，随即停下，不说了。塔鲁看着他，接着突然冲他微笑起来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作家加缪代表作《鼠疫》，演播李野墨，制作人于丹。
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过道走去，过道的墙壁漆成了浅绿色，所以那里幽幽的闪光令人想到水族馆。在快走到双层玻璃门前时，他们看见门后有几个人影在奇怪地晃来晃去。塔鲁让朗贝尔走进一间四壁全是壁橱的小房间，他打开一个壁橱，从消毒器里扯出两个脱脂纱布口罩，递了一个给朗贝尔，要他戴上。记者问他，这能否起些作用？塔鲁回答说，起不了作用，但可以使别人放心。他们推开玻璃门，那是一间很宽大的厅，尽管气候炎热，但所有的窗户仍然紧闭着。四壁的高处有几台换气装置在嗡嗡作响， 装置里弯曲的螺旋扇叶搅动着两排灰色病床上面浑浊的热空气，从四面八方传来了低沉的呻吟或尖声的叫喊，汇成一首单调的哀歌。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在刺眼的强光下缓慢地走来走去，光线是从带铁栅栏的高高的窗洞射进来的。在这闷热的吓人的大厅里，朗贝尔感到难受万分，而且他很难认出正躬身站在一个正哼哼着的病人身边的利厄。大夫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，两个女护士从床的两边按着病人，仿佛在让他受五马分尸的极刑。利厄直起身，把手术器械扔到助手递过来的盘子里，接着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，眼睛盯着正在接受包扎的病人。
有什么新消息吗？
他问正走过来的塔鲁。
潘德鲁答应代替朗贝尔去隔壁病房，他已经做了很多事，余下的事就是朗贝尔走后重组第三探查队。
利亚点头称是。
科斯特已经准备好了第一批制剂，他建议做一次试验。
哦，很好，
利亚说。
还有朗贝尔来这里了。
利亚转过身来，一看见记者，他露在口罩上方的眼眉便皱了起来。
您来这里做什么？
他说。
您应该到别的地方去。
塔鲁说定在当天半夜里走。朗贝尔补充说，
原则上如此。
每次他们当中有谁说话，那个人的纱布口罩便鼓起来，同时蒙在嘴上的地方也变得潮湿，这就使他们的交谈有点失真，有如众雕像在对话。
我想和您谈谈，
朗贝尔说，
您要是愿意，我们可以一道出去，您去塔鲁的办公室等我吧。
不一会儿，朗贝尔和利厄坐进利厄的汽车后座，由塔鲁开车。
快没有汽油了，
塔鲁在驱动车子的时候说，
明天我们得步行。
大夫，朗贝尔说，我不走了，我想留下来跟你们在一起。塔鲁不动声色，继续开他的车。利厄似乎还没有摆脱疲劳。
那他怎么办呢？
利亚用低沉的声音问道。朗贝尔说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他当然还坚持过去的看法，然而假设他真的一走了之，他会感到羞愧的，这会妨碍他热爱自己留在那边的亲人。但利亚挺直了身子，用坚决的口气说，这太愚蠢，而且选择爱情毫无羞愧可言。
啊，不错，
朗贝尔说，但如果只是顾自己的个人幸福，就可能感到羞愧。在此之前一直缄默着的塔鲁头也不回地提醒他们说，假如朗贝尔有意和大家有难同当，他就很可能不再有时间去享受爱情，必须做出选择。
问题不在那里，
朗贝尔说，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，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，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，我才明白，无论我愿意与否，我都是这里的人了，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。没有人答话。朗贝尔显得不耐烦了。
再说你们也都清楚这个道理呀，
否则你们到这个医院里做什么呢？那么你们自己是否也做了选择呢？是否也放弃了幸福？
塔鲁和利厄都还没有回答，静默延续了很长时间，一直到接近利厄家的那一刻，兰贝尔才又一次提出了他最后的那个问题，而且提得更有力。只有利厄朝他转过身来，利厄费力地挺直了身体，说：“原谅我，朗贝尔，这个问题我说不清楚。既然您有这个愿望，您就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干吧。”汽车突然一偏，打断了他的话，随后他凝视着前面继续说：“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他而舍弃自己之所爱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抛弃了我之所爱。”他又重新把身子靠在坐垫上。这是个事实，如此而已。他用厌倦的口气说：“让我们把这事实记录下来，从中得出结论吧。”“
什么结论？”朗贝尔问。“
啊，”利亚说，“人不能又治病，同时又知道一切，那我们就尽快治愈别人吧，这是当务之急。”午夜，塔鲁和利亚给朗贝尔画他受命调查的那个街区的地图。这时塔鲁看了看手表，他抬起头，正好遇上了朗贝尔的目光。“
您通知他们了吗？”
记者避开塔鲁的目光，费劲儿地说：“
在我来看你们之前，我已经叫人送去了一张字条。”
卡斯特研制的血清在十月下旬才得以进行试验，实际上这已经是利厄最后的希望了。一旦再遭到失败，大夫确信这座城市会束手听任病魔的随意摆布，瘟疫或许会再肆虐好几个月，或许会莫名其妙地停下来。在卡斯特来看望利厄的前一天，奥东先生的儿子已经病倒了，预审法官一家人不得不进入隔离室。刚出院不久的奥东夫人只好再一次被隔离起来。这位预审法官向来遵纪守法，他一发现儿子身上有疫病的迹象，便命人请来了利厄大夫。利厄到达他家时，病孩的父母正站在病床旁边，他们的小女儿已经被送走了，病儿正处在衰弱时期，所以听任大夫检查毫不哼哼。大夫检查完再抬起头来的时候，正好遇上了法官的目光。在法官的身后，孩子的母亲脸色苍白，正用手绢捂住嘴唇，同时睁大眼睛注视着大夫的一举一动。“
是那个病，对吧？”
法官冷静地问。利厄再看看孩子，说：“是的。”那位母亲的眼睛睁得更大了，但他仍旧不言不语。法官也沉默良久，之后他用更低沉的声音说：“
好吧，大夫，我们应该照章办事。”
莉亚的目光一直在避开那位始终用手绢捂住嘴唇的奥东夫人。他迟疑地说，如果我能打个电话，事情会很快办妥的。奥东先生说，他即刻领莉亚去打电话。这时大夫转身对那位母亲说，很遗憾，您必须准备一些衣物，您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奥东夫人似乎愣住了，她看着地面，随即点了点头，说，
啊，好吧，我这就去准备。
在离开奥东夫妇之前，莉亚禁不住问他们有什么要求。那位母亲仍旧看着他默不作声，但孩子的父亲这一次却把眼睛转到一边去了。不，没有，他说，但欲言又止。还是救救我的孩子吧。简易隔离在一开始只不过是一种形式，但经莉尔和朗贝尔一组织，遂变得十分严格。他们特别要求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必须始终互相隔离，万一家中某一个成员感染了鼠疫而自己却不知晓，那就绝对不应该大量增加疫病传染的机会。莉亚将这些缘由讲清楚之后，法官认为言之有理。然而他和他妻子面面相觑时的精神状态，使大夫感到这样的分离让他们俩多么的惊慌失措。奥东夫人和他们的小女儿可以住进朗贝尔领导的旅馆隔离室，但已经没有床位供预审法官住进去，除非去住市政府正在市体育场用帐篷搭建的隔离营，那些帐篷还是从道路管理处借来的呢。莉亚对此感到抱歉，但奥东先生说，规章面前人人平等，正确的做法是服从。